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平讲师。本集节目呢，我们邀请了我们分局的家防官芝兰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民法修订惩戒权的问题。那民法修订惩戒权引起家长的一些恐慌哦，这次修法到底是修什么呢？那我们请我们的家防官芝兰，还有我们玉屏所的崇玉，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的修法问题。那么欢迎芝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崇玉。
Hello， 大家好。
我们问一下哦，我们家防官，他这个主题到底是在讲修法修了这个惩戒权，它到底差别在哪边？跟大家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在网络上有引起一股不小的讨论的声浪，就是关于民法1085条惩戒权的修订案。那目前它是一个草案的部分，有的人可能会开始有点疑惑说，因为我知道好像有曾经看到在网络上就直接有人po出了一张照片，写说那以后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对小朋友实施管教的权利，那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打跟骂这个部分。到底它的修订内容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修订只是要把惩戒这两个感觉好像是比较严肃的字词，把它改成比较柔性的，直接告诉大家不可以对小朋友有身心暴力的状态的行为。所以他简单的来说，他法条的修正就只是要求不可以对子女有身心暴力的行为。
因为我想请问一下，他原本的应该说他还没改，对不对？
对对，他目前就是还是草案的阶段，还没有开始实行。
他现行的写惩戒，一直是可以惩戒还是不可以惩戒？
应该说他的惩戒是关于侵权，就是父母亲还是可以有管教的权利。大家可能还是会停留在管教，所谓管教就是因为小朋友有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是你认为需要教导的部分。
所以我的理解是说，他原本就现行的规定写惩戒，意思是说他规范家长可以有惩戒，就是可以教育小孩的意思。那新修法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施加暴力行为，但是没有告诉你不可以管教，
当然
不可以教育，
当然，对，
这样子哦。所以我这个理解是正确的，
没错。
OK，
所以他接下来未来对暴力的定义就会有比较，你说要完全趋近于很精准，这个可能还有一段需要努力的阶段啊，因为毕竟你知道。暴力这个样态要很精准的去把它判断出来真的是有难度的，但他们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精神暴力跟人身暴力。精神暴力部分指的是心理虐待啊，精神啊，辱骂，或是情感的凌辱，或者是忽视。简单来说，比如像恐吓、威胁、藐视、孤立，这些就是精神暴力的范畴。那人身暴力大家都很清楚，可能就是有一些肢体暴力嘛，包括不当的体罚，或是其他形式的酷刑，残忍或不人道，甚至是有侮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种哦，比如说徒手拿器具殴打、掐捏、打耳光、扯头发，或者是踹跟踢小朋友的这种行为。
所以我是那他的暴力，那如果像那种打手心啊，还叫他罚站的话，那种比较轻程度的，那算暴力吗？
这样子。依目前啦齁，依现在目前的判断应该是这样说，只要你的管教行为不是会导致于小朋友有明显的伤害哦，比如说就是很明显看得到小朋友有那个偶成牙，就是乌青嘛齁，淤血，或者是很清楚的那个伤痕，甚至是流血范围之内，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比较认定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对对对，
就是等于说如果就是他身心灵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就是一个管教，就是他们刚才修法不得为身心暴力嘛，就是他希望说我们不要造成小孩的身体或者心灵有到受伤的程度。
对，
他就合就是属于合理的管教范围。
对，以目前现行法律是这样子。
因为我好奇就是说他这次是民法的修法嘛，但是因为民法这个他毕竟他是比较偏民事的，
对，
那他对于家长有约束力吗？就是比如说他哦真的有暴力行为，那
哦他的约束力不会是在民法里面。当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儿少福权法、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哦，所以说等于说他一旦有这些行为，那 我们要对于家长的约束就是用这个儿少法，
不完全是这个，
不完全是
相关的法律可能还会有刑事责任，因为你可能造成别人已经受伤了嘛，
对，
哦，你打到他流血啊，你打到他可能骨折或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可能就会有刑事责任。再来另外一个是应该说刑事责任里面当然还是有分看他的暴力样态，刚才讲的那种流血啊可能就是伤害嘛，强制罪你去强迫或者是迫使他人行无没有意义的那个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强制罪，或者更严重可能就是有侮辱啊恐吓这些部分，就是你已经讲了一些话导致对方你的小朋友就觉得哦你是不是在恐吓我，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刑法现行有规范的就是以走刑法这个路线嘛，
对，
那如果说是身心灵部分的影响，他没有外表的伤害，或者是他证据说哦你有恐吓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回归到儿少法。
哦，没有哦，我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重叠哦，因为儿少抚全法它是行政法，
是，
那刑事法它会走刑事体系的流程去走，
哦，
它是可以并行的。
对，
我们来到你看儿少抚全法第49条，它是里面直接有很明确的规范，任何人不可以对小朋友有以下的行为，包括身心虐待啊、遗弃啊，哦，或者是利用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活动或是欺骗的行为，总共零零总总有15项，哦，这个东西它的列举的这个几个项目里面就已经有涵盖到刚才我们讲的刑事法里面规范的部分，所以一旦提起刑事告诉，很有可能这边也必须得同时进行。
所以说这次的修法不管怎么样，我自己认为啊，就是就算修法不修法，家长本来就不应该对小朋友有一些不当的管教嘛，是这样子吗？
对，不是只有家长，
任何人
今天就算是同侪，okay，也不能够同侪，我指的是同年纪的小朋友也不能够对对方有一些肢体暴力或者是身心虐待的行为，都不可以。
那所以说哦，那这一次那其实应该说这个议题有点像是家长过于担心了啦，因为他也没有告诉你说你是不能管教或是怎么样，他只是加强就是约束说可以保护小孩的这个部分。
对啊，对，如果因为这样担心说感觉这个民法修了之后，有些家长可能想说啊惨了，是不是在告诉我说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管教小孩了，因为我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会有可能去涉及违反民法的这个规定，听起来好像会让人家有这种错觉。但是我们要来看到，如果你今天没有真的是去施行你的侵权，就是该负到你的义务的时候，那也是不行。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干脆就不要管。
所以我们如果像刚才学姐说的，如果都不要管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以啊，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刚刚有提到侵权的这个部分，它也是监护权，监护权这个部分是你想放弃也不能放弃。那这个东西是他给你权利，当然你就有你的义务，你的义务是要提供他生活必须的条件，包括养育子女、家庭的教育、身心的正常成长，好，这些观念的培养，那一定要提供他一个安全的生长环境，包括管教啊、监护啊，这些都是你本来就应该要负的责任。
所以不能不管也不行，
那当然不行，
就是他要有一个合理的管教，那也不能管教过当。
对
对，那如果像我们平常行务中发现说有那种管教过当的话，我们会需要做什么，该如何去保护这些小孩？
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其实每个人在知道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向利用各种管道来做反应的，不是只有警察机关啊、卫生机关，包括医生啊、护士或者是社工这些人才可以去通报来进行协助。好，任何人知道的话都可以去做这样的通报。那如果像刚才你讲的，是我们自己同事之间发现有这样的行为，当然回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通报的义务，这个因为我们是责任通报人员，所以你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进行线上或是纸本的通报，这个部分一定要去做。那如果说真的有紧急的状态，小朋友需要在被协助的情况之下，一定要马上通知相关的单位做及时的处置，那个相关的单位包括卫生，就是医生嘛，他已经受伤了需要马上去做处理，就要赶快送到医疗机构， 那或者是他今天已经真的处在一个很危急的状况，一个很危急的情境下，你一定要让他离开才能避免这样的危害的时候，就要请社政机关帮忙去做庇护或安置的动作。
那我问一下崇玉，就是我们外勤同仁就你而言好了，有遇过吗？或者是你遇过同事有遇过类似的案件，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案例，我也刚好也想趁这个机会询问一下。像我上个礼拜晚上，他刚好有一个小孩，他小孩自己报110，然后我们过去了解他状况，结果小孩报110的原因是他躺在沙发睡着了，结果他爸爸把他叫起来，请他赶快回那个床上睡觉，那但是小孩认为说我还没洗澡，我不要回床上睡觉，我今天我就是要在沙发睡觉，但是爸爸就是硬要，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回床上睡觉，他担心他明天会腰酸背痛啊，起不来之类的，那但是小孩认为说管太多了，那像爸爸这个行为，爸爸这种假设爸爸只是口头命令是可以的，口头强迫他回去床上睡觉是可以的。
一般来说，以口头来讲，当然他就是一个管教范围，因为我是在教导你。
对，
因为我必须去预测你可能接下来会面临到的状况，那我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我当然就要想办法让你脱离现在的情形。像你刚才讲的，他就是因为在不适合的地方睡觉，可能导致他明天可能会腰酸背痛。我希望你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去做休息的动作。当然我是有权利跟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但是如果他像他这样，如果他是用拉扯的动作，就是拉扯他回房间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特别去小心。
特别小心。
就是刚再回到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重点，你在做任何管教动作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让小朋友受到伤害。
但是像小朋友今天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报案，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小朋友说，为什么他要管那么多？他凭什么管我？那像这个状况，我跟他说，家长有管教的权利，那但是他管教不服，他如果采取更强烈的动作的话，他采取更强烈的动作，会不会又触犯到法律这一块？
你是说谁做的比较强硬的工作？
爸爸，因为小孩认为说他管太多了，
所以我说
爸爸。
如果今天他只是单纯就是讲了他不听，他没有刚才你说的后续的那些行为去拉扯啊，导致他受伤的这些行为，那就不会有儿少福权的问题。
了解，
因为他就是在劝诫他而已嘛。
对
啊，那如果说连劝诫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们真的很难再去做到后续。你说要再做其他的管教，那个对父母来讲真的是太严苛了。
了解。
对。
后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爸爸讲不听啊，那我们当时的做法只是我跟爸爸讲不听，我是请他，可能是家长的问题，那我就请他妈妈再跟小孩讲啊。
当然，如果今天在沟通协调上有任何困难，在家庭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管是双方或是三方，甚至是一个家庭在做家内的协调，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共识的话，如果真的不行，当然我们就不要勉强。我们一般来说会跟家长或者是青少年儿童这些部分讲说，那我们就是先大家都把情绪先缓下来，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职场管道再来沟通这个部分。
这一题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为难的啦，因为毕竟管教这种东西哦，有些时候像家长觉得说你就是洗完澡再回去睡不是很舒服吗？对吧？那我觉得听到的很多就是那种小朋友可能打电动玩手机玩太凶，然后家长要管他，可能给他断网或是手机没收。
对，这些都是很常会出现的状况。
小朋友就觉得说，你凭对啊，就像你说，凭什么管我啊？会有让，应该说现行啦，这种会一些小朋友会有一种误解，就是说家长是不可以管教的。那其实说，我是觉得，站在家长的立场，他确实就是应该管啊，因为你不管他，你等于是毁了他。那只是说你这个界限，我是觉得分不清楚的，因为有些这样 自己觉得说，哦，这个是为你好，但是他方法错了，他可能用太过严厉打人啊，或是怎么样的。
嗯，
对，那确实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知道这个其实有时候一线之隔吼，很难去错判断。你不要说一般的家长，有时候连我们业务承办人也不见得有办法，真的就很明确去直接断定说什么是正当的管教或是不当的管教。那可是有一点大家可能要特别去注意要抓住的重点是，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样的行为，出于管教也好，出于口头的告诫这些劝诫都好，但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要再特别去注意一下对方的感受，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很注重自己的心灵层面的感受。
这样问好了，就是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讲说，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管教？
比方来说齁，如果说今天小朋友很小，他没有办法付到他自己的需要啊，或者是他的一些需求没有办法自我满足的时候，比如说像四岁的小朋友啊，他要吃饭必须要养成洗手的习惯，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约束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如果你去告诉他洗完手再吃饭，吃完饭之后才可以吃冰淇淋，那如果没有吃的话就不可以去看卡通，这部分就会比较像是合理的管教。但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情绪的反应，比如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刚好吵完架，然后看到你的小朋友没有洗手就要吃饭，然后你就因为这样把那个怒气转嫁，拿起了棍子就直接往那个小朋友的身上打，打到他的手脚都已经有多处的淤伤，而且还不要让小朋友吃饭，这样的状况那绝对是过当管教的。这样子的解释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他是很明确的说，一个是出于你真的是因为想要去矫正他的某些行为然后做出的一些反应，跟你把情绪转嫁到别人身上出的一些怒气导致他受伤，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
刚好我延伸一下下面我刚才问的问题，
嗯，
我们刚如果小孩就是像我刚才，嗯，他认为他是他的自由，我们难以管教啦，
嗯，
那我们也尝试那种其他方法没有办法，嗯，也没有办法管教的话，我们会有其他的资源或方式改善小孩的那种不良的行为吗？
OK， 对，这个应该也是蛮多的家长想要知道的部分齁，就是因为毕竟小朋友大部分啊应该都还是有在学校就学的那个，就是还处在就学的阶段，那如果可以的话，学校的导师或者是辅导室的老师齁都是一个很好的咨询的对象，那可以透过他们，因为有时候在学校待的时间反而在还会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长齁，辅导老师或者是导师反而会可能或许还比你更了解你的小孩，那透过他们来知道这些小孩的想法，甚至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不是只有学校而已，如果真的还是有需要的话，连社政机关，我们所谓社政机关就是台南市，以台南市来讲，我们这边有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那甚至是财团法人的张老师的基金会，哦，我们台南这边也有分会，甚至是那个卫生局，哦，都有一些咨询的电话或者是预约的专线，都可以提供给青少年儿童或者是甚至是家长有疑问都可以去预约做咨询。
了解，欸，那刚好我们刚才也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线有会通报吗？那通报以后是社工会介入吗？
对，他在通报了之后24小时之内就会跟被害人联系跟访视，那会去评估他是不是有需要被提供相关的协助啊，包括安置啊，刚才讲的验伤啊，甚至是亲子教育，哦，如果说今天父母亲真的在管教或者是介于正当管教跟不当管教之间有一个很模糊的界限，他需要在被告知或者是辅导协助厘清这个部分的时候，哦，这个都是他们服务的范围。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提到的问题吗？我们家访官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要补充的？
哦，最后呢，刚才有提到不是只有警察机关可以来帮大家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有热心的民众，你们在路上或者甚至是在家里面发现疑似有小朋友遭受到暴力的行为，还有其他的管道是可以提供协助的，包括大家耳熟能详10跟13大家都很清楚嘛，这个电话是一定可以协助大家的。但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113的线上平台。好，现在113有一个线上平台是为听语障碍者或者是不便言谈的人，好，他 不方便讲话，可以利用这个咨询平台联系相关的人员，或是用手机啊传送简讯到113也可以。另外有一个网站叫关怀
一，那要怎么找、嗯、？Google 就打關
懷一，对 ，Google 找就可以了。那个
113也是有，
对，
他直接打113。
对对对，那我刚刚说那个关怀一起来的那个一是英文字、
哦、
A B C D E 的一、
哦。Okay, okay,
你就直接搜寻关怀一起来，那到那个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线上的通报，那也可以咨询家暴跟儿少保护的项目，这些都可以进行一些协助。
OK， 所以就是说应该说照顾儿童或青少年是不是只有家长或者是警察的责任，应该是全部人责任，只要你有在路上或者是你知道某些小朋友有遭受到不当的对待，對，你都可以通报，不管是通报警察或者是通报113之类的。
对啊，
这样子是正确的吗？
对，因为毕竟大家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虽然警察24小时都在轮值，但是有些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不容易被我们发现的角落，如果说真的有不幸发生这样的状况，真的还是得要靠大家一起来帮忙。如果大家可以随手发现有不正常的状况之下，
多关怀身边的朋友，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反正你身边的人啊，有遭受不当对待的，
对啊，
你都可以，应该说可以拉他一把啦。
对，有时候我们你知道鸡婆电话拿起来打了一下，或者是上网，就是你说你没有办法了解到非常透彻他的那个情况是怎样，但至少你有把这个讯息发送出去了，让相关的网络单位可以去做介入跟协助。
就是不要觉得说这是别人家的事。
对，
对，
千万不可以有这个想法。如果大家都这个想法的时候，那真的刚才说那些在阴暗角落发生的事情就永远没有办法被帮助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最后要跟各位听众说的是，因为接下来我们即将到来的就是我们的儿童节，儿童节连假就马上要紧接来，要让大家来过一个
欢乐的儿童节，
对，欢乐的儿童节。
对，我们连续、放5天呢，很多。
哦，这次的连假非常的长哦。
今年的连假一大堆。
对啊，我相信小朋友一定非常开心。那
希望大家都有快乐的儿童节。
对，希望借由今天简短的介绍，那各位小朋友，不管是家长小朋友，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那预祝各位儿童节快乐！
儿童节快乐！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